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卢比奥首次访问印度，聚焦能源和国防战略合作。
川习会内幕，习近平点名批评日本首相，遭川普反驳。
暗杀第1000金伊万卡的阴谋曝光，伊拉克高级恐怖分子落网。
西班牙报大规模抗议，数万民众喊首相下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卿卢比奥周六抵达印度，展开为期4天的首度访问，此行将重点讨论贸易、能源、安全以及国防合作等议题。卢比奥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后，莫迪第一时间发文表示，很高兴接待卢比奥，我们讨论了印美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以及地区及全球和平安全的相关议题。印度和美国将继续密切合作，让全球更好。目前，印度超过 80% 的能源依赖进口，国际局势动荡，让印度面临巨大压力。在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导致能源运输受阻背景下，卢比奥表示，美国能源供应充足，希望扩大对印度的能源出口，帮助印度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印度外长苏吉生周日表示，印度视美国为可靠的能源伙伴。有分析认为，美国希望借此机会加强与印度的经济绑定，同时扩大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近段时间，美印关系有摩擦，虽然双方于今年2月达成临时贸易协议，但全面协议至今仍未敲定，加上巴基斯坦成为美印谈判的协调方，以致美巴关系升温，让印度更加敏感。外界认为，卢比奥此行一大重点是修复因关税政策与贸易争议而受损的美印关系。卢比奥认为，最终将达成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持久美印贸易协议。另外，卢比奥周二将参加美日澳印组成的4方安全对话部长级会议，以抗衡中共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分析指出，虽然当前美印关系略有摩擦，但双方仍把彼此视为重要的战略伙伴。
尽管川普访华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但是有关川习会的一些细节仍不断被披露。日本读卖新闻24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在川习会上点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并要川普不要支持他，但遭到川普的反驳。川普不仅不同意这个说法，还认为高市是一位不应该受到批评的领导人。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的台湾有事言论而陷入谷底，这个言论惹恼了中共。北京随后对日本采取一系列经济报复措施，包括限制日本海产品进口和限制稀土等关键矿产对日出口。这是中日关系因高市言论恶化以来，川普和习近平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读卖新闻说，习近平的目的是通过批评高市早苗来离间美日关系。一位日本高官对川普的做法表示赞赏，并说川普在习近平面前表达了他对高市早苗的信任，这向中方展示了日美团结。
川普总统家族再曝惊险事件。川普的长女伊万卡曾是恐怖分子的暗杀目标，近日该嫌犯已经被捕。据纽约邮报报道，伊拉克32岁男子萨迪曾在 X 平台发布伊万卡位于佛州的豪宅设计图，并发文威胁，你们的宫殿和特勤局都保护不了你们，我们的报复只是时间问题。伊拉克驻华盛顿大使馆前副武官坎巴尔透露，早在6年前，美军击毙伊朗高级军事将领苏莱曼尼后，萨迪就锁定川普家族，扬言要暗杀伊万卡。据报道称，5月15日，萨迪在土耳其被捕，当时他正准备前往俄罗斯。目前他被引渡到美国，单独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大都会拘留中心。根据司法部起诉书，萨迪是伊朗伊拉克恐怖组织的高阶人物，他不仅涉嫌威胁川普家族， 还被指控策划欧美多地至少18起恐怖袭击与未遂案件。更让外界震惊的是，他在落网时身上竟携带一本由伊拉克政府颁发的公务护照。据了解，这类护照通常只有高级官员才能持有，而且必须经过伊拉克总理的批准才能发放。持有这种护照可以在多个国家享受快速通关、减免安检，甚至 VIP 待遇。美方怀疑萨迪正是利用这层身份在中东与欧洲之间秘密活动，建立恐怖袭击网络。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23号爆发大规模示威，几万人走上街头要求首相桑切斯辞职。最近西班牙政坛接连爆出腐败争议，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升高。路透社报道，这场名为尊严游行的抗议活动大致上还算和平，但期间还是有部分示威者试图冲破首相官邸附近的警戒线。警方后来在通往蒙克洛亚宫的主要道路上逮捕了几名蒙面人士。活动现场大批民众挥舞着西班牙国旗，有人高喊社会主义黑手党下台等口号。反对党人民党和右翼政党呼声党的领袖也都现身声援。主办方说有8万人参加抗议活动，西班牙政府则估计大约4万人。这波抗议和最近西班牙左翼阵营接连爆出的调查案有关。法院上周宣布，前社会主义首相萨帕特罗被卷入牵涉权钱交易和洗钱网络的调查。虽然他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但事件还是让桑切斯政府压力更大。早在去年，桑切斯的妻子戈麦斯被调查时，桑切斯就一度传出考虑辞职。戈麦斯本人否认有不当行为，桑切斯则认为这些案件背后有政治操作，是极右翼势力在推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双方有望签署和平协议，核武器和海峡问题一并解决，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就在外界普遍认为美国周末很可能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之际，美伊谈判突然迎来重要进展。川普总统周六表示，美伊已经大致达成和平协议，最终细节和方案正在讨论中。伊朗总统也在周日首次公开表示，伊朗不寻求核武器和地区动荡。以色列总理也对川普总统表达了感谢。协议最终是否签署，或许这个周末会有答案。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迎来重要进展，川普总统周六表示，美国与伊朗已大致达成和平协议，最终细节和方案正在讨论中，将很快公布。川普透露，当天已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约旦、巴林及巴基斯坦等国领导人通话，重点讨论美伊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事宜。他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过程顺利。隔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周日表示，现在我们也准备向世界保证，我们不寻求核武器，也不寻求地区动荡。伊朗不发展核武器是川普总统打击伊朗的核心诉求。不过，媒体纷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协议的可能内容。一些政治人士批评说，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份糟糕的协议。就在外界充满质疑声之际，川普总统周日表示，别听那些失败者的话，他们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妄加批评。若美伊达成协议，将会是一份好协议。总统强调不会达成糟糕协议，并批评奥巴马时期签的协议给了伊朗大量资金，还给了伊朗发展核武的空间。据福克斯报道，美国官员表示，截至周日，美伊框架协议已完成约 95%， 双方正就伊朗核库存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措辞细节进行磋商。官员表示，美方不会让步，无核尘埃、无美元的政策正主导谈判，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这一框架。川普总统的直觉是再给予5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川普也指示谈判代表不要急于签署协议，并表示若谈判失败，美国将恢复军事打击。而如何处理核尘埃库存将是下一阶段的谈判内容。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则由衷感谢川普总统坚定地履行对以色列的承诺。至于协议内容，有美方官员透露，双方将签署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除了继续停火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开放，不收取任何费用。伊朗会清除部署的所有水雷，保障船只安全。一段周日拍摄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延时动画显示，船只开始陆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作为交换，美国也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豁免部分制裁，允许伊朗出售石油。另一官员透露，伊朗希望立即解冻资金，并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在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的60天内，如果伊朗履行承诺，再就解冻资金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协议是否会最终签署，仍未可知。伊朗革命卫队周日再放出消息，希望美方立即解冻部分资金，否则协议可能被取消。同时，以色列国防军总司令扎米尔强硬表示，军方已经准备好恢复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上周传出美国可能暂缓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消息后，川普总统表示将与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引发国际关注。不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近提出跨党派决议案，表示美国不同意就对台军售问题和中方事先协商，呼吁川普政府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正式通知国会。请听报道。
代理海军部长曹洪上周四向参院委员会证实，对台军售目前处于暂缓阶段，主因是为了确保美军在伊朗战争中拥有充足的弹药储备。曹洪的说法加上近期川习会触及台湾议题，导致一些亲共媒体和网络上出现大量以美论。不过有报道指出，受到延迟交付影响的不只是台湾，由于伊朗战争消耗了大量库存，美国对日本以及欧洲盟友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武器交付也被推迟。比如日本原先预计在2028年4月前收到两批各200枚的战斧巡弋导弹，现在的交付时程将增加长达2年。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力挺台湾的政策并未改变，敦促川普政府拍板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也打破了以美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近发出新闻稿，共和民主两党议员提出跨党派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与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美国依台湾关系法长期对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而且美国不同意就对台军售问题和中方事先协商。外交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夏亨在新闻稿中指出，美国对台支持不容对中谈判，削弱对中共侵略的威慑力可能招致中共的侵略，将致使无数生命的损失与全球巨大的经济衰退。再次重申，两党呼吁川普政府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正式通知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指出，美国必须继续明确表示，台湾的未来应以和平方式决定，任何使用武力或胁迫的企图都将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参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提里斯表示，面对中共与日俱增的侵略，台湾在促进区域稳定、经济安全与自由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川普第一任期对台军售182亿美元，超过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包括奥巴马政府的139亿和拜登政府的83亿。如果140亿对台军售成真，川普第二任期对台军售将超过250亿美元。华府智库安全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纽夏说，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对台湾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愿意对中国说不，或者就干脆无视他们。白宫官员重申，根据川普总统所说，将在短时间内做出对台军售案的决定。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附近爆枪击案，枪手被击毙，身份曝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增设埃博拉入境筛检机场，禁持绿卡旅客回美国；
夏威夷发生六级强震，火山恐怕几天内再次爆发；
巴基斯坦奎达市火车遭炸弹恐袭，伤亡巨大；
山西矿难再爆造假，247人下井，123人信息消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六，疾控中心 CDC 宣布把亚特兰大哈茨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纳入埃博拉病毒筛检入境口。此举是建立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和休斯顿乔治布什洲际机场既有措施的基础上。这代表从民主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回国的民众可选择这三个点入境。另外 CDC 还把为期30天的埃博拉禁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如果在过去21天内到访有疫情国家的非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都不得入境。此前这项禁令不包括美国公民、国民和绿卡持有者。亚特兰大和休斯顿都是2026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城市，世界杯将于6月11日开幕，并在北美各地举行。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执行主任朱利安尼透露，刚果国家队必须在训练地比利时隔离21天，以避免下个月进入美国时出现防疫或传染的问题。
夏威夷周六发生规模 6.0 级地震，震中位于霍诺诺纳普普地区附近。美国地质调查局说，相关单位正在密切监控基拉维厄火山，因为这座火山很可能在未来几天再次喷发。调查局的资料显示，这次地震的深度大约 22.6 公里。路透社报道，夏威夷本岛、茂宜岛和欧胡岛都有明显的震感，目前没有重大伤亡或灾情传出。基拉维厄火山从2024年12月开始就一直间歇性喷发，夏威夷火山监测局预测，下一次喷发的时间可能就在5月24号到27号之间。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省会奎达市区周日发生针对通勤列车的严重自杀炸弹攻击，至少造成24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一列载有军人及其家属的短程通勤列车行经道口时，一辆满载炸药的自杀汽车高速冲撞该列车后引爆，导致多节车厢严重出轨并起火，人员大量伤亡。俾路支省矿产资源丰富，与伊朗和阿富汗接壤，分离主义武装分子俾路支解放军 BLA 长期主张俾路支省独立，指责巴基斯坦政府与中共在当地一带一路项目是剥削俾路支资源。 BLA 等分离组织近年来暴力袭击频繁，巴基斯坦当局也加大了打击的力度。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发帖谴责这起令人发指的炸弹爆炸事件，他向罹难者家属表达了慰问，并表示全国人民将坚定地与俾路支省人民站在一起。
中国山西再次发生重大矿难事故，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5月22号晚上发生爆炸事故，官方说事故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踪，128人送院治疗，这是中国近17年来最严重的矿难。中共官媒24号说，爆炸事故发生当天，入井人员的公示牌上显示有124人进入矿井，但是经过多方核实，井下实际人员为247人，将近一半的123人在系统中查不到有效信息。值得注意的是，爆炸发生后，当地官方通报的遇难人数在短时间内激增，被质疑最初的数据存在严重瞒报情况。当地官方23号通报说，平安升井返回地面的有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但是到了24号下午2点左右，官媒报道说事故已经造成90人死亡，此举引发网友强烈质疑。我数学不好， 当班247人，安全升警201人，怎么下面还死了90人？看来想瞒报没得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附近爆枪击案，枪手被击毙，身份曝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中央社报道， SpaceX 新一代星舰 V3 22号在德州博卡西卡基地进行了第12次综合测试飞行，随后成功降落在印度洋。新一代星舰由助推器 B19 和飞船 S39 组成，发射后超重助推器 B19 在和飞船分离后出现问题，没能够完成所谓的返航点火，助推器 B19 最终落入墨西哥湾水域。 V3 星舰首次采用一体化热分离环，取代此前的可抛弃式护盾，降低生产和复用成本。这次发射展示了 SpaceX 在开发巨大星舰火箭方面的进展，体现了 SpaceX 自身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是美国宇航局重返月球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据 Apple Insider 网站周日报道，苹果正在准备 j9.apple.com 的子功能变数名称，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在苹果官网上，但将会在全球开发者大会开始前添加到苹果的功能变数名称伺服器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取得进展，各大厂商大力投入的大背景下，苹果即将推出的新一代作业系统将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功能。目前根据子功能变数名称来看，很明显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关，但至于会有哪些内容要在正式上线后才能知晓。2026年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将在美东时间6月8日中午1点开始，届时 iOS 27、iPadOS 27等新一代作业系统都将亮相。
Anthropic 公司上周五公布了 Gathering 专案实施一个月的成果，合作伙伴已经通过前沿模型 Claude Meadows Preview 找出超过10000个自然漏洞。 Anthropic 也在开源专案找出超过23000个漏洞。 Anthropic 在4月7号发表了先进的 AI 模型 Claude Meadows Preview， 并标榜这款模型已经自主从作业系统、浏览器和开源软件当中找出几千个零时差漏洞。为此，公司决定启动全球自然防御计划 Project Glasswing。 Anthropic 以 Cloudflare 为例，他们在关键路径系统找出2000个漏洞，其中有400个是高风险或重大等级，误报率低于人类测试者。 Anthropic 也利用 Meadows 扫描超过1000个开源专案，结果总共找出大约23000个漏洞，其中有6202个是高风险或重大等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六傍晚，白宫附近爆发枪响，一名男子接近一个检查站向特勤人员开枪，特勤人员开火还击，嫌犯中枪后送医不治。目前嫌犯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他此前曾经多次试图闯进白宫，并被特勤人员警告，他还自称是耶稣，被认为是有心理疾病。请听报道。
周六下午6点左右，一名男子接近位于第17街和宾州大道交汇处的特勤局检查站，随后从包里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执勤的特工开火。特工随即拔枪还击，当场击倒了嫌犯。双方交火过程中，一名路人被榴弹击中，嫌犯经过抢救无效确认身亡，被击中的路人也抢救无效身亡。特勤局人员在这起事件中均未受伤。事发时，川普总统正身处白宫内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枪声响起后，白宫周边立即进入封锁状态。目前，枪手身份已确认，是21岁的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他是特勤局高度监控的熟面孔， 过去不仅多次试图闯入白宫周边，还曾在社群媒体自称是真正的本拉登，甚至曾发文透露想伤害川普总统。法院文件显示，2025年6月26日，贝斯特曾因阻碍车辆通行进入白宫而被强制送医，接受精神评估。同年7月10日，他再次闯入白宫限制区域，当时他自称是耶稣基督，并表示希望被逮捕。此后法院曾对其发布了不得靠近白宫的限制令。川普也在事后发文说，这名歹徒有暴力犯罪史，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制止。他说，这起事件距离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仅一个月，这充分证明对于所有未来的总统而言，在华盛顿特区建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安全可靠的场所是多么重要，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需要它。两党议员都谴责政治暴力，其中明州民主党众议员科隆强烈谴责这起枪击，并呼吁公众团结在共同信念下，我们的差异应用投票箱来解决。近期在白宫附近已经连续发生了好几起枪击案件。5月4日，一名持枪男子在国家广场附近被盘查时朝特勤局探员开枪，特勤局还击，嫌犯中弹后送医。4月25日，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31岁的嫌犯艾伦持枪试图闯入，并朝特勤局人员开枪，被特勤局当场制服。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